能听啊。
行啊。
感谢芬芬姐，我在这个美好的时候，这个这么好的天气，我们两个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在你所定的日子，主，你在你复活的日子，主，你把你的儿女聚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敬拜。结果，就此时，主你圣诞灵，你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就运行在每一位中央的心中，是吧？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更能够明白，更能够见你。主，你赐给我们的真理，赐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真的安静我们的心。主，你也真的是保护你的教会，是吧？真的会对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主，让你的儿女完全的安静在你的面前，主，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在希伯来书这个系列的讲道中，我们分享的希伯来书6章4到12节。那么那段经文呢，主要是劝勉我们每位神的儿女，每位基督徒，那么我们为了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巨婴，那就要我们就要重生得救以后呢，就要殷勤的去服侍神，我们要多多的来做主公，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为止。也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持守正道，我们要从不懈怠，竭力追求属灵生命真实的成长。那么，在上一次的讲道中的最后一节，希伯来书6章12节，神有这样一个最后的吩咐，他说，吩咐我们说，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去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呢？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那么就给出了我们他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不管在哪个时代，那么人得救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完成的救恩，他赐给我们人这样得救的信心。所以，这是神救人永不更改的旨意，是神拯救我们永不更改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永不更改。那么，在今天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了，它是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它是永远不会更改的，它是绝对可靠的。亚伯拉罕就是凭他的信心和忍耐，得着神所应许的信心伟人之一。那么，第二个，它这里呢，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启示也是永不更改的，因为神他绝不能说谎，因为神的本性他就是不能说谎，这是他的本性。那么第三方面呢，他告诉我们，既然神的应许和启示他都不会改变，那么信他的人，他们的指望就永远不会落空，永远不会落空，因为做我们的先锋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圣所，在那里等候所有真正信靠他的人的到来。因为有耶稣基督给我们完成了救恩，他也在那里等候我们每个人到他那里去，信他的人。我们就从这3个方面呢来看今天的这条信息。我们先来看第13节到第15节，就是说神的应许它是永不更改的。我们先来看前2节，13节到4节，他这样讲，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土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这里面我们看到2个词，就是动词，一个是应许，一个是启示。 就是说，神呢、啊，他当时看到亚伯拉罕，要这个应许是他亚伯拉罕卸以撒之后发生的事情。那神当时呢，看到亚伯拉罕卸以撒之后，他就指着他自己起誓，好像亚伯拉罕呢许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诺言，就是创世纪22章16到17节，他这样的。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就是他要卸以撒。”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那这是神在亚伯拉罕献上以撒，那么以后呢？神。真的是就像通过一次考试似的。那么亚伯拉罕通过了这次考试以后，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因此呢，我们要仔细看这个应许以后呢，这不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新的应许，其实呢，这是神在重申他给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第一次蒙召到谢以撒的这个时候所有的应许。的一个重生，所以不是一个新的意思。那在这儿呢，他说呢，说没有比他再大的了，所以神就指着自己来起誓。那这里面的没有，就是表示不存在，不是说没有发生，不是说是你那个没有，不是说没有这个，不是说你找不找，而是不存在，就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就是说，在灵界或者说物质界，不存在任何的事物能够比神自己更大。所以呢，神就指着他自己起誓。那这样就意思就是说呢，他的启示，他的视野像他自己存在的那一样确立，因为神的存在是绝对的。神以他自己的确实的存在来支持他的应许，来支持他的应许，这就表明了神的应许是何等的确实、可信、可靠，没有一点点的疑惑，是永远不会更改，也不是不受任何的外界的环境所影响的，永远不会被破坏。这是神的应许。那这里说明了，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既然说应许，就是说他不会马上立即就能够成就，就能够这应许马上就能兑现。如果是立即能够来兑现的话，那么神也就不需要以誓言来保证他的这个应许的确切、真实、可靠。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从听到神的应许开始。他就要存在一颗信心和盼望，来等候神给他的应许，一件一件的来兑现，来实现。其实我们人，这是神的应许。其实我们人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应许，我们也会听到人啊应许这个，应许那个，啊说下这样的话，那样的话。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人的应许有时候乃是为了讨好他人，或者是。为了达到一个自己的目的，那么，比方说，我们听到很多的这种的，总统或者议员或者一些政客，那么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哎，就是给选民答应一下、应许下一大堆东西，但是呢，他赢得了这个选举之后呢，他什么都不管了，所以这是他自己。随口答应，不是真的是一个凭着良心、凭着信心来应许的，那是为了他为了讨别人的这个信任，或者是为了这个讨好他人，为了得到自己的好处。而且呢，人的应许有时候我们知道呢，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更改的，因为我们人不能掌控一切。我们真的什么也掌控不了，比如说一位父亲，哎，他应许全家人，大人小孩说，哎，有一天我们去，哎，去搭帐篷，我们去野营，去 camping 去，就这样的，都盼望那一天来到。 哎，那天来到了，结果如果那天哎天气不好或者下雨怎么的，那你的应急只能去更改了，对不对？因为你掌握不住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它是永远不会更改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神他创造一切，他也护理一切，他也掌控一切，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是在神不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发生。所以呢，我们作为人，我们最好不要轻易的应许，因为我们人掌握不了，我们掌控不了任何事情，神掌控一切。对，这是关于这一点。那第二，那么接下来他说，这样亚伯拉罕很久忍，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这里面有个所应许的，什么叫所应许的呢？就是指从他最初蒙神呼召到他献以撒以前，神给他的所有的这些的应许，啊。都，那么亚伯拉罕承受了这些应许。那这里面说他既恒久忍耐，那这个词呢？这句话他不是说是啊，因为他等，因为他耐心等待，结果就发生了什么？不是，这个词的意思呢是不是说因为，而是经过，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就经过他耐心等候之后，那么他的应许。就一件一件的成就了兑现了，所以呢，从神最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亚伯拉罕这个等这个耐心等候的，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我们知道，从神最初呼召亚伯拉罕，那么到他献以撒，到以撒的出生不是献以撒，到以撒的出生，其实一共是经过了多少年？大家说？应该是25年之后，他才有了以撒的出生。那么后来呢？亚伯拉罕从他可以，他以为他真的对神的信心那么大，他以为他即便把以撒献了祭，神也能够使以撒复活，他就带着这样的信心去献以撒去了。但是呢，神看到他这样的信心，就重新把以撒归给了他。所以他重新得回了以撒，所以这也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那在这之后呢，亚伯拉罕，那么就直到他40岁的时候，他才娶了以撒，直到以撒40岁的时候，那么他才娶了利百加。在这过程呢，亚伯拉罕都在那里在慢慢的等候。但是呢，以撒呢娶了这个利百加之后40岁，又等了20年。以撒还生了以扫和雅各，就这里面不是说以撒在等，亚伯拉罕也在等，也在这样的耐心的等候。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代表了亚伯拉罕他耐心等待神的应许的一个逐渐的应验。他不是说是哎马上就要等来应验这些，不是的。所以呢，在这一层的意义上。亚伯拉罕得了所应许的，因为他我们看到前面成就的这件事情，虽然他等了25年、40年，那么20年就一直这样等，所以呢，在这层意义上来说，那么亚伯拉罕他得回到他的应许呢，他得到了神给他的应许，他确定神的应许会一件一件的继续的实现。这是他对神的完全的信靠，是经过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他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大。所以呢，亚伯拉罕他经过了多年的信心的等待，并且经过献以撒这件事情对他的信心的考验，所以呢，他就更加的确信神的应许。那这也鼓励我们所有的信耶稣的。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当要信法效法亚伯拉罕，他恒久忍耐的信心，恒久忍耐的信心，也必然会得着神所应许我们的那最美好的那将来的救恩的完全，救恩的完全，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他永远不会更改，他给我们的应许，他不要拯救我们。 他都要把我们带到那最美好的永恒的跟他同在的那样的地步，他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就要带着耐心来等候，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恒切的、耐心的等待。那么前面呢这一段呢，这三节经文呢，就是引述神启示向亚伯拉罕重申他的应许，表明了神的应许它是永不会更改的，是确实可信可靠的。那么接下来呢，作者呢就又是以我们人间的视野，他作为一个例子，以我们人间，刚才呢是神自己，他进一步说明神的应许它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第二，用这样的方式来应许亚伯拉罕，目的，那么再次强调，神的应许乃是永不更改的，因为神的视野和神的启示，它是永不更改的。神的视野或者是神的启示，它是永远不会更改的。这就是在第二方面，就是神，就是第16节到第17节。我们先看16节，他这样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神句，了结各样的争论，了结各样的争论。那这里面这儿也有个比自己大，刚才是亚伯拉罕，这神也他找不到比自己大的，就以他自己来指着自己启示。所以呢，那是因为作为神，他是造物主。那么他是至高、至大、至圣的神，所以他找不到任何在任何地方找不到任何比他大的这些事物，所以他只能自己启示。但是呢，作为人的话，那么我们说总有比我们自己大，所以呢，比自己大是指那些就是指启示者认为比自己地位或者权力或者什么强比自己强大的那些人或事物。就比自己强大的那些人或者事物，比方在古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么这些罗马帝国的公民，有时候他们指着凯撒起誓，还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时候看到，平时我们也看到，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会说，而不是在天发誓，指着天起誓，也有这样的。那么旧约中的以色列人，我们常常会看到、听到他们怎么样。是指在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是在永生耶和华启示。所以也就是说，不管罗马帝国这些人公民指的人，指的他们的皇，这是这个皇帝，或者指的天，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指的是谁，只是他们，而且他们指的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人或者物。所以只有这些，就像你这里面所指的这位永生的耶和华。才是那位真正的神，才是那位他们真的是指着他起誓，那么他们才知道他们指的是谁，乃是指的那位真正的神。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在人间，那么起誓呢是有两个目，它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消极方面，其实有消极的一面，就是说。为了是视野可以结束人与人之间发生的这种的争论，比方说，哎，有假说，哎，他从来不向人借东西，比方说，而你就否认他，说你这种说法不对，你就否认假的说法，那么二人肯定会起一个争论，对不对？于是呢，假就指着天启示，啊，如果指着天启示，他说的千真万确。啊，如果人能够站出来证明他曾经啊从任何人那借过东西，他愿意来付一定的代价，那么也能听见他这样的启示，你可能就不跟他再争吵了，这场争论也就结束。所以呢，在消极的方面，启示能够帮助、能够结束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论。那么启示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凡是这种启示或者发誓誓言，它是有做担保的这个作用，或者就是来增加那个讲话人的那个讲出那个话的那个被人能够真正相信的那个程度、信任度，它有这方面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就证明自己所讲的话 乃是真实的、可靠，没有虚谎。比如说，我们在法庭中，如果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去法庭，那么做过这个陪审员，那么你证人要首先要宣誓，所以你自己讲，你宣誓的目的就是让你在众人面前宣誓，就是说你自己讲的是真实可靠的，你不是胡编乱造的。这个你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要负法律的责任。在法庭上有这样特殊的情况，人是需要在这些情况下发誓，需要来这个行使宣誓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不需要？哎，我们直接说一个什么话，还有一个发誓怎么样？需不需要呢？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7节里说，就是告诉我信他的人，告诉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说，是说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不需要啊，你向什么神、向什么来起誓，没有这个必要，也是不好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接下来呢？第11点，他就说，既然人间这样的，照样，神愿意为那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乃是不更改，就启示为证，就启示为证。所以这个照样的，这叫就像一个对比啊，上下叠贯的一个，就是一种类比，就是既然神是以启示作为保证，作为让人相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神也可以以启示来为证，就像是魔，就像人间一样，神也能这个更让人来相信，拿走人心中各样的这些不信或者怀疑。那这里面说，神愿意为那受信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能改的。这里面的愿意，其实他本意是什么？他是定义，他打算。不是说哎，我愿意就不愿意不愿意，而是他定义，他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愿，就这样计划的，要这样做，就是让信靠他的人真正的来相信。那这是一个格外显明，这个格外呢，在这里边它有这个充分或者是更加的清楚，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格外显明意思就是伴随着誓言的应许。如果你这个应许后面带着誓言，那么比那个单单的应许而没有后面接的这种的启示的这样的应许，更让人能够相信，也更能够表达的清楚，更能够表达的清楚。所以呢，后面还有一个就启示为证，所以证是为了证，所以启示为证是什么目的呢？就是神应许后再加上一个他自己的启示。目的就要证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神的旨意就是要照他应许赐福于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计划，他定义要这样的做。所以这里面所以这是他启示为证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能够更加的来相信他，让人真的是来信靠他。那这里面他最后说，那些承受应许的人，那承受也可以叫领受。那我们信神，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那些应许。所以这个就是指亚伯拉罕和他属灵的后裔，就是承受应许的人，就包括旧约中所有的凭信心敬畏神。盼望弥赛亚救赎的那些旧约中的人，所有也包括我们新约中，从历史历代那些真正的信靠和顺服耶稣基督的那些犹太的信徒、犹太教徒，就是犹太基督徒，还有就是你我现在所有的信耶稣的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对这些我们这些都是这里面想说到的承受应许的人。所以，神的那个应许将来就是为我们 来日本的人都来日本。所以呢，既然神的应许他永远不会改变，而神的启示呢也是永不改变，那这对信靠他的人意味着什么呢？都不改变。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指望绝不会落空。只要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的应许不会更改，他的启示不会更改，那我们信他，我们还有什么疑惑呢？他给我们的应许。它是绝对不会落空，必然会兑现，必然会实现。这是在18节到第20节。那么，首先18节是叫做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死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这里面首先说的有个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那么这是指什么？哪两件事？这是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呢？我们说了，前面神给亚伯拉罕有应许，也有神他自己的启示，所以呢，这两件事就是指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件事，还有就是他用自己以自己的自己保证所应许神的那个启示，他以自己。证明他指着自己的那个启示来，更加的来使他的应许更加的坚固。所以这两件事是保，就是指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些说神绝不能说谎，什么叫神不能说绝不能说谎啊？意思就是说，不论在他的应许上，还是在神的这个誓言上，那么神都是。不能说谎的，神都是不能说谎的，因为说谎有违神他自己的本性，因为我们所见的这位神，对神来说，说谎他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说哎让你那样做，你就可以做，不是的，神的本性他就做不出来，他不能做这样的事，其实这就像，比如打个比方。这就像说啊，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这个 LGBT 这个变性，啊，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那么这就像一个男人，你要让他生孩子，啊，不管他怎么样变得像一个女人，不管他做了什么手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男人的本性，因为他的基因决定的，所以这是违背男人的本性的事情。也是背逆神的行为，所以他是不能的。你让他这样做，他也做不了，是不能的。这是他的本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神也是这样的，神不能说谎，这是他本性决定的。他是信神的人。那么这边他说，叫我们在逃亡避难时候，那么这里面逃亡避难是指什么呢？往哪里逃呢？也就是指我们这些因信耶稣，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末日的审判的人，我们可以归向耶稣基督。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要想我们脱离末日的审判，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要真实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这样呢，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才会与你我真正的有份，才能与你我真正的有份，我们才能那个真正避难所，才能真正的有我们的位置在那里。这就是说，怎么理解这个逃亡避难所？那这里边呢说，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我们是指谁呢？就是指那些逃亡避难所的人，就是那些已经进入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也就是你我这些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正统吗？所以这是我们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前头的那个指望，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基督徒，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短短这么几十年。那我们到底是追求什么呢？ 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不是为了追求世上的这些的各个方面的这些的花天酒地，这些的风帆，这些的这个华丽。我们最终的盼望乃是每个成长每个，我们终极最好的盼望，最高的盼望，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去到哪里？就是与耶稣基督在永恒中，我们永远存在的这样的盼望，这是你我永恒的盼望，也是那个我们最希望的达到那个盼望。那这里面的这个持定，他说持定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盼望，就是持定，就是说你坚持下来，一定不要松懈，就是坚持到底的意思，坚持到底，就是强调了。在神主权之下的恩典之中的我们，作为神儿女，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就是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要担负起基督徒我们当尽的责任，也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一直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主的面的那一时刻，也就是就像比如说。保罗跟提摩太说，他就是说，我们在这上跑一个比赛，跑的路，我们跑的路跑完了，最后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了，我们就到了终点。但是这个比赛是不能停下来的，我们必须是一直尽我们的力往前跑，往前跑。那么不像就是我们现在比赛，哎，前面你跑到第一名才能得到这个你该得的奖，我们是只要你能坚持下来，神在那都给我们预备的有奖赏。那么，给我们有预备的，他给我们的最终的那个美好的盼望。所以，他要我们的是，我们要坚持的把这场比赛要套下，不要中途而半途而废。所以呢，我们成圣的过程其实呢，就是一个就像是一个已然、一个未然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属于这样的一个成圣。那么，就像我们比方说，我们白天我们经常。如果大家开车，我们会有时候经过一些隧道。那你汽车，你现在进到那个隧道里面，那就像我们开始了我们一个救命的过程。那你纵然，你不管这隧道有多长，你总会有开出去隧道的那一刻，对不对？你总会开出去见到阳光，不会就是自己一直在这个隧道里面。所以呢，只有我们继续开下去，我们就一直重复你的车抛锚，那么你一直开下去，一直。我们这样的走下去，那我们一定会走出这个隧道，见到阳光。我们人也是，我们的成圣的过程，我们只要是每日我们跟随神，行在神的道上，我们坚持的走下去，那么神就会，我们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在前面那个给我们的美好的那个盼望。那么这句话说，你会大可以大得勉励。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那么借着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这个你看又有应许又有启示，其实它是一个双重的一个保证。其实神的应许就管够，因为神不说假话，他又加上他的启示，所以就像双保险，让你能神都这样讲话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可信的呢？就透过这些，我们就大大的得到了鼓励。神就是这样的来迁就我们，三番五次，他不厌其烦的用各样的方式来讲话，让我们对他不要有任何的怀疑，让我们真的是来相信，来跟随，让我们去等耐心等待他给我们的应许，一样一样的实现，一样一样的兑现。所以，相信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成的事情。也必然成就在我们这些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所以呢，这样就可以坚守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日常生活上，我们就积极的回应福音真理给我们的要求。就像今天我们哎，这会祷告，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我们真的要热情的、真正的来爱神，来爱人。那么爱人、爱神。其实表现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宝贝也分享给别人，把这个福音你弄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分给？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 真的给我们这样的勉励，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回应神给我们这些应许，我们该当如何行？而这些应许，它呢是对那些不但要听神的道，也要去竭力行神的道，这样的应许才对他有效的。如果人啊，我听了很多的道，我也读了很多遍，我也读了很多圣经，但是你不愿意去按照圣经所讲的、神所讲的去行，那么这个应许，那么对这样的人呢，他是没有有效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些应许只是对那些听到而且竭力的去行道的人，他才是真实的有效，才是那些人真正的盼，真正的盼。所以接下来19到20节，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借着幔子做些分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这里面有一个，首先有一个叫灵魂的锚。那么这个锚呢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大家肯定坐过船的人，或者你就是看电影的时候，都会大家，我觉得这锚呢啊，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它就是比喻我们这个锚化的呢，就是比喻我们那个盼望。那么锚就是北美要固定船只这一个装置，能够把一个船呢固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就是锚。所以呢，锚呢，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那个就像这个锚一样的，能够那么的安全，能够固定在那。所以这里面他说，又坚固又牢靠，就是坚固跟牢靠这两个词呢，说实在的，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那以后呢，这个希腊语里面，他就把坚固牢靠放在一起，把这样两个就是更表示他所说的这件事是多么的可靠，多么的稳妥，就是这个意思。表示我们的盼望就像一个猫一样，已经非常牢固的固定在那里了，你就不用怀疑了，非常的稳固就在那里，绝对将就是我们的盼望啊，就是这样的绝对，就是这样的肯定，绝对不会落空，绝对不会落空。也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猫，来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来坚定我们的信仰。来平静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应该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安静。因为我们灵魂的锚就在那里，我们是靠那个锚，我们来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信心。那第二说，做先锋的耶稣，他说进入幔内。那进入幔内什么意思呢？这个本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进入麦子，原文的进入麦子的后面，就是麦子后面。那一说麦子，大家我们肯定就想到的就是这个会幕或者圣殿里面，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宗教那层幕布，对不对？那个用好多的线织的那个非常厚的那块布麦子。所以呢，麦子就是圣殿中。那么，圣所与至圣所之间那个厚厚的那个我这个坠落下来的那块布，所以呢，幔子后面就是指至圣所。所以这里说，通入幔内呢，就是说进到天上的至圣所，进到天上的至圣所，也就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他是用这个会幕，或者是用这个圣殿来给我们预表我们将来天上的那个至圣所，那是我们将来真正要到的地方，也就是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所在的地方。对呢，就像被浩瀚大海的一个锚固定在海底一样，我们的盼望就是神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永恒的家。就像会幕中的幔子那样，虽然我们从外面看不见，是隐而不见的那一部分，但是呢，我们信徒凭着信心，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信徒的盼望之所以又牢靠又稳固，就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拯救了我们，已经应许了我们， 他现在已经复活升天，就在父神的右边，在那个圣所里面，在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就在等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随后一个一个的去到他那里。所以，耶稣基督这叫做做先锋的耶稣，也是耶稣他已经在我们前面已经先走了，先去了，给我预备地方去了，而且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做先锋的耶稣，这个先锋呢？他本来是一个军事上的用途，是军队里面冲在最前面的那个，还是打前锋的、打先哨的。所以他的目的呢，就是他走完这趟，别人跟上他走。所以他是为随后跟上来的人预备道路，或者指示人途径，你们怎么走才怎么安全，才能到达那个真正的安全的地方，那个需要到达的地方。那这里用的是耶稣，专门用的耶稣，他没有用基督，也没有用弥赛亚，所以目的是用什么呀？就这里面呢，更是要主要只体现耶基督呢在再次为人的这个经历，因为他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生活了三年，所以他经历了世上的一切，所以这里面更强调主耶稣他人性的一面，和你我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既然经历完这些。他最后到了父那里，他去了至圣所做大祭司。那我们信靠他的人也一样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也一样会到达他给我预备的地方，到达这就是哪里。所以呢，旧约中的大祭司，我们知道他是一年代表以色列人，他一年一次，他要进入至圣所。来为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来献祭，来赎罪。那么有其他人可以知道，哎，他跟这大祭司上没有人说是，哎，我跟着大祭司也进去这个圣殿或圣这个圣事那种，不会的，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么进去，那么大祭司进去，如果不圣，如果做神不洁，也会被马上会击杀。所以呢，没有人跟上那个人间的大祭司，就进入圣所的人。对，他不是他们的先锋，但是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生命为赎罪祭，他就成为神子民永远的那个大祭司，同时也是他们的先锋。所以呢，他们跟随耶稣基督就可以进入幔内，就可以进入圣所。对了，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进入幔内。他说是为我们，就是为我们的缘故和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他呢是为了拯救你我，真的从这个世界上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么到达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那些最美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进入幔内，耶稣基督进入幔内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前面做了我们的先锋，已经给我们开拓了道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圣经上讲。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跟随耶稣，坦然的来进入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大祭司呢，他只是一个人，他一定会死的，对不对？那么这一个大祭司他死后呢，就是需要另一个大祭司来接替他，一个一个死了一个再接替一个。而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本事，成了永远的大祭司。那我们说是的，麦基洗德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意思也就是他一次而永远的进入天上的圣所，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自己，他也是永远的大祭司，在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等候跟随他的人一样的进去，一样的进去，在那里跟他永远的同在。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呢，他告诉我们了，神的旨意呢是永不改变的。那么，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不会更改，因为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真的是确信，真的是相信神的旨意不改变，他这里呢有他的应许和他自己的誓言，他给我们一个双重的保证，让我们不要有任何怀疑。 神都这样讲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因为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启示永不改变。就是为了强调这个真理，圣经就是以信心为人，我们现在也叫信心之父亚伯拉作为一个实例来摆在这儿。同样，我看到神应许亚伯拉，并且让他自己来启示。亚伯拉罕呢，他耐心的等待，以后得到了神为他所应许的。虽然不是说完完全全，那么他活的时候呢，他只是得到了他所看到的。其实后面那些神的祝福，亚伯拉罕在他在世的时候没看见，但是他也相信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所以呢，通过亚伯拉罕的见证，就让我们确信。那么，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有信靠他的人，那些所存的盼望，那是绝对稳妥和可靠的，是绝对不会落空的，绝对不落空。那么，这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信息呢，是主要是讲这样一个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有这么几方面的应用，我们一起来讲一下。我们知道了，我们都会，每个人，我们在世上经历几十年，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处，或者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失望，甚至是打击，我们会有伤心，会有气馁，但是呢，这一点都是暂时的。亚伯拉罕也经历过，每个新的成长都会经历不同的。不同程度的各样的在世上的难处，在世上的失望，在世上的各样的这样的难处的环境，但是我们真的要相信神这样的讲话，他的应许，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体质，他给我们的盼望乃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所以这让我们更加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坚固，神给我们是坚固的，而且是可靠的，我们。正因为带着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走过我们可能现在或者将来我们可能要遇到的或者正在遇到的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艰难。那另一方面，我想到的就是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混乱的一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的世界。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了，那么乌克兰的战争真的现在还在继续。大家也知道呢，昨天开始呢，中东的战争，更大的战争又开始打起来了，又开始发生。所以这样也让我们更加的警醒。神主耶稣他再来之后，世界就是这样的，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国共打国，民国打民，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眼巴巴就是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看见。所以也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警醒。我们真的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持守神给我们那美好的盼望，能够彼此的来勉励。虽然我们真的发生各样的事，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可能我们今天一睡觉，可能一会儿，可能没准炸弹就从你头上飞过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真的怎么样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来？面对，我们只有一点，就是坚定的信靠我们的神。就是说，我们今天晚上不是，那么我不知道过一会儿谁会发生什么。我们即使是说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他就在那等我们。我们只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到那永恒中与我们主耶稣永远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信心，也是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安慰。还有一方面讲，就是说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但是神呢，想看到信靠他的人的生命的改变。虽然神的旨意不改变，所以靠着信他，知道他旨意不改变，但是呢，信靠他的人，神是盼望看到每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每个人。但是每天都忙忙碌碌，处在好多各样的忙碌中，我们很少来检讨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的状况？ 我自己的生命现在真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比如说没机会或者没时间，真的安静下来思想。那么，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星期，我们真的拿出一段时间，哪怕是5分钟、10分钟，安静下来，来思考一下，我现在处于哪样的一个位置，哪样的一个生命的状况。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来思想我们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神的旨意，他永不会改变。但是蒙神恩典的人的生命，他一定会改变，他一定会改变，而且他的盼望就在那里。哦，所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在世上，不管经历各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心中就有一个定见，有一个持定的指望，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耶稣基督大祭司就在圣所，他的后面。我们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那么靠着依靠神来过我们在世上这段日子。不管我们遇到各样的什么样的情形，我真的是今天的信心，就是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神的应许不改变，神的信息，他的启示不改变。那么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预备的永远不会落空，这是给我们最大的爱。我们来祈祷。就我们感受你的恩典怜悯，就你透过你的话语、你的信息，就你来帮助我们，对吧？特别是真的帮助那些在经历难处，不管是生命中各个方面，有家庭的，有真的身体的，有真的是孩子的，对吧？各方面的，我们真的求求你，特别是安慰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对吧？真的就像亚伯拉罕当初所经历的一样。真的经历这些难处时，你给他们信心，你给他们力量，你真的让他们持守这样的盼望，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走过这些的难处。主，你也让我们真的常常的警醒祷告，对吧？你知道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何等混乱，何等这样的，真的是主要败坏的一个时代，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的日子，真的是近了。真的要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扶持，对吧？让我们一同真的来面对我们当下或者我们将来所经历的各样的情景。主，能够让我们持定在主你这个锚上，让我们能够永远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永远不会落空，因为你拯救我们，要拯救到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告诉你，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